上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表艺启示录》。今天很荣幸再次邀请到台湾合唱指挥家翁建明老师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在我们的线上来谈人生、谈音乐。再请翁老师跟听众朋友来问安。
大家好，我是翁建明。
翁老师，我们在台湾不同的音乐会上常常有机会碰面哦。
嗯，
我们谈谈音响吧。你觉得台湾的现在的演出场地啊，
嗯，
哪一个让你觉得比较过瘾的？听说都是魏武营呢。
魏武营的声响很特别。那我怎么讲，除了现场听了之外，因为我们有跟我有跟录音师合作，那我们每次演出都有录音，那我会听，比如说像如果在台北的两厅院的话，诶，国家音乐厅的录起来的声音的空间明显就比演奏厅好很多。对，那魏武营的话，我觉得他的声音还蛮特别的。对，那我不能说他一定比音乐国家音乐厅好，也不会说它一定比较差，但我就是说它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声响。对，但是现场好像跟我现场在现场听会有点不太一样。
有个国际名小提琴家穆特啊，他非常喜欢魏武营，非常。我在想啊，因为听众朋友可能没有你们真的在从事音乐的这些专业的音乐工作者、音乐家来的更门那么敏锐啦，但还是会有一些这种很爱好的音乐的人啊，
对，
还是专业的，还是有。他们会不会对声音飘逸的程度让你们有时候也很为难？因为毕竟场域有时候定的时候不是如你所愿嘛，还有说一般学校这种大礼堂那种声响，当然就不能跟音乐厅比嘛。
对，
那你们怎么克服的？
像有时候我们会被邀请去一些典礼啊，或者是晚会啊，一些表演的时候，坦白说，我是尽量，我们是尽量去让它呈现一个最好的一个艺术品质。不过有的时候很为难，
因为基本上你场地就不是那么 OK 嘛。
对，然后甚至比如像如果你在，尤其在像在饭店里面的宴会厅的话，它都铺了地毯什么，
都吸掉了，
那个声音都吸掉。
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做戏剧团队的，跟纯音乐表演团队，你要的残响是不一样的。
对，
讲这个戏剧好了，我爱你，你打来打去，可是有时候你需要音乐需要残响多一些，或者说有些 echo 的效果。
对，
那你自己看了那么多这个团体的这些演出场域啊，你觉得你最 enjoy 的，也许不是最棒的，可是你觉得最 enjoy 的是哪一个这种演出场地呢？
我觉得像音乐厅，我就蛮熟悉的。
嗯哼，
对。那甚至于我们有在这边，因为可能就是我特别就是因为对他最熟悉啦，对，我们跟爱乐的大团一起在这边演出过，然后也有跟人生的阿卡团在这边办过他们演出。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空间
就演出的时候你会心里比较笃定一些了。
对，我们大概就是说我们大概怎么样去排安排怎么位置的，然后就是会有理想的声响这样子。
对，我还是想到上一次问你的问题啊，
就
那条领带啊，
总有领
带，你要不要老婆再送你一条别的颜色的领带？还是说，可能是领带可以放在口袋里面，还是戴在身上有幸运符的感觉啊？我随便讲一讲，就蛮有趣的，就是可以想见建明老师对这个贤内助送的东西啊，就不敢这个轻忽啊，可以这样想啊，就随便聊一聊。那我在想说，因为我们今天在谈一下音乐、谈人生的时候，也在谈说，下一代的机会点在哪里啊？是不是？年轻的人对学音乐更多元选择，更跨域啊，你怎么看待下一代年轻人对音乐的这种学习？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因为在他们物质生活条件变好了，然后学音乐的机会也比较多，不像以前我们如果说对音乐有兴趣的话，那要么就是唱合唱团，要不然就是去学个吉他什么的。那现在的物质条件比较好了，学音乐的机会也变多了。不过因为现在小孩又也比较少， 对，所以我觉得感觉上来说，现在的学生有一点两极化，因为有点有的学生他是学音乐，可是感觉起来他就好像是可能是被逼的来学的，
不是发自于内心，
不是发自内心，但是也有，我们也碰到那个他就是很热爱音乐，所以他在这里的。
那这种比例大概不喜欢音乐的多吧？我是讲从教育角度来看。
其实我觉得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可能运气比较好吧，所以我碰到的是真的在来参加的都是很喜欢的，
就是已经具备好一定的水准跟那种企图心，对吧？
对，
你带的时候也比较好带，因为你不用跟他解释太多，因为他本来就有目标嘛。
对。
那我在想说，其实我们台湾这些年呢，慢慢有国际的视野啊，就让人家看见啊。你怎么看这种交流吧？尤其跟对岸、跟国外交流。像这种交流在一般的艺术团队，特别是像合唱团队，我自己观察是蛮和谐的，你是怎么看的？
是尤其是像过去几年不是因为疫情大家都不能出国嘛、嗯、然后其实我们迎新女生曾经参加一个很特别的国际音乐节，对，它是一个在巴西举办的音乐节，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它就变成线上的。
嗯哼，
对，我说我这辈子从来也没去过巴西啊，结果我们的团居然参加了巴西的国际合唱音乐节。
嗯哼，
那在那个节里面，它就是有邀请到世界各地的团队，然后提供他们演出的影音，然后在那边在一个礼拜的活动时间里面，然后就好像看线上音乐会这样子。那那次对我来说是一个有点像是一个看到一个新的一个方向，因为以前虽然我们常常跟像我在台北爱乐的话，我们常常每年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都有很多国外的团队来演出，我们跟他交流，甚至于我们有帮一些国际的指挥唱他们的指挥班或大师班，那都有近距离的学习。可是因为现在网络的时代，其实资源更丰富了，然后你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的类型的啊、比如说像过去之前有曾经看过土耳其的合唱团，土耳其的人声乐团，对啊，然后这以前也没有去过的啊，都没有完全没有听过，哎，真的蛮特别的东西，对啊，像以前这个东西，甚至于是我年轻的时候，我们买 CD 还听不到的东西呢，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要从事音乐这，尤其在国际交流这一块的话，一定要先把自己的心里的那个视野先把它打开来。其实你开的能够打得越开，你会发现这里会有更多丰富而且不同的东西进来。
因为早年啊，这个特别是三四十年前那个年代，出国读书拿个博士有没有？后来可能教职教20年 ，OK 的。你现在这种资讯那么发达泛滥，你说你要靠学历，其实是非常辛苦的。那学生也不一定服气嘛。
嗯，
你不能说学生其他讨论事情完全不清楚啊。
对，
尤其现在影音平台发达了，串流也多了，节目也多了，是不是也意味着说我们在做一些艺术表演嘛，我们不能只是在质上面提升，还是要更多花样呢？
或许我比较古板一点嘛，所以我们就还主要都还是在合唱音乐上面，但是因为我们有更多不同的音乐类型的来源，我可以从网络上订谱，我可以直接跟国外作曲家委托创作，对，所以我们的曲目基本上一直都会是跑得蛮前面的。
嗯哼，
对，可是你说如果是跨领域的这个虽然有，但是可能对我来说稍微少一点点。
但是我所了解，如果他要在世界首演来台湾，你们就要负担他的吃住。
对，这是最大的
问
题。
对，因为就算他想来，你们想请，可能也要考虑成本的问题啊。
没错。
那像台湾像这些学校啊，不管是从学校出来的，或者说我们学校社团，或者说这种职业团啊，或者想要从事半职业演出团队，在台湾嘛，老师所看到的就是他的成长的这种情况怎么样？
其实现在合唱团真的蛮多的，那能够因为加上这几年台湾也陆续有一些国际级的比赛，包括台北国际合唱大赛啊，或者是桃园合唱大赛啊，然后全国性的比赛，像我们参加全国社会组合唱比赛等等的，那甚至有时候有一些国外的团队来参加，其实大家借由比赛来交流、切磋、互动，尤其是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国外团，像我之前因为我蛮早带团出国比赛的，有时候 去国外团被吓到，对啊，像我去有一次带青年团去印尼比赛的时候，遇到一个菲律宾的大学团，我看到他们的时候，他输了输的时候，这我们输掉了，我们绝对输。
菲律宾唱的非常好的，
对，不止他们唱的好啦，没有，其实后来成绩是我们赢了，但是我说输了是什么？我光看他服装我们就输了，
懂了？
对，当然那个他们连指挥都穿丁字裤啊。
哦，你就很难克服了，对不对？
哦，不行哦，这不行。
就他们为了艺术的奉献的精神，
对
对对对。当然，我们期待这个建明老师把身材练得更壮硕、更有线条啊。那我们很期待他穿丁字裤啊。那主要就是说，我觉得观众其实不会太在乎哎。我觉得观众进到那个场域了，你知道以前有一部音乐剧，叫《加尔各答》嘛，他全部都裸体。我看过那个视频，它不会引起我任何的那种瑕疵，不会，就是艺术，就是有的时候艺术跟所谓的情色的分野，就是在于你当事人的表达，还有你看的人的心态，什么场域看，它会造成你的这种心理的激荡啊、哦。那有没有一些可以比较具体的分享，让我们知道最近团里或者说你的计划比较 flash 的计划？
因为疫情已经结束，然后国际交流开始恢复、嗯、那我其实想要为隐形女生规划一些之后可以出国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那但是因为这个团在疫情之前本来是我本来预计在2020年要参加，就哪知道遇到疫情嘛。那所以从明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安排一些出国的演出，然后去为不久的将来参加国际比赛做预备。那我们现在目前先安排好的是明年四月的时候，我们会在日本东京的丰洲文化会馆、在那边、做一个台日交流的音乐会。
对，
这样子。
我如果有听到我们这次节目的朋友，特别是隐形女生的，我真的鼓励大家哦，这个钱花在刀口上真的很棒。因为你当你过了五年十年，有的团员去了你没去，您的时候再有钱呢、你那个点就是没有拿下来。我现在跨越就是我非常享受跟不同行业的人的对话，拍张照片我都很快乐，因为永远不知道碰到旁边是哪个大师、特别是我常常碰到杜黑老师啊、对不对？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不是一个音乐工作者能够碰到这些，所以朱东青老师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也是因为我做了这个媒体工作，所以鼓励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听到这些节目，如果你有什么梦想，去跟这些大师们进行多，我想没有人大师会讨厌被人家尊崇，被人家拥抱嘛，对不对？所以你多接触。那老师我在想说，既然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国外要出国计划，你的团员怎么跟你配合？
我当然就是温水煮青蛙了，
连哄带骗。
对啊，就开始的时候啊，这个没有负担，没有很重啦、这个天数没有很多啊，那这我们只是去交流演出啊，然后再来就是可能那个比赛，然后比如说啊，这个比赛曲啊，这个曲目可以啊，我们到时候可以用在比赛啊，然后就是慢慢的一步，
因为基本上你是个指挥嘛，你不可能你一个人去比嘛，一定要有团队嘛，
对，
那这个团队就是现在你最可以掌握的或者可以沟通最好的隐形女生了、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看他指挥都是你得名，其实不是，你是整个团得名呢。我常跟我们剧团说，我说导演也好或者编剧也好，不是团员上舞台，你也上舞台
是。
因为只不过你不是演角色那个角色的舞台嘛，其实你已经上舞台，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后来在做平台的这种搭建跟连接，我自己很享受，就是像我常常有人请我顾问嘛，我说你不用给我钱啦、我就帮帮你。我在想说就是台湾需要更多的横向的互相帮助啊，跨域的帮助。那你又怎么看同温层的跟跨域出来的这种艺术的这种合作或者说突破呢？
像我的研究所的同学洪清义，他跟拉千人最近要做跟科技业的一个合作的
结合
的一个演出，我觉得这蛮特别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会想要尝试看看。那
因为科技业为什么愿意合作？因为科技业他的财力真的是够的。
对，
你们缺的是钱嘛，你们有内容嘛，所以我很怕我有机会帮忙你们把科技也牵进来。因为这个东西是这样子，他钱总是要花的。他也带不走了。
对
啊，你最近有很多大咖的啊，这企业家都碰到同样的问题啊。
嗯，
我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应该让有钱的人出钱，有力的人出力，嗯、有艺的人，艺术的艺的人出艺、嗯，就是让大家这个平台搭起来。因为人生是这样子，就是短短数十年嘛。
嗯，
建老师，你会不会在未来十年有一个比较大的计划？合唱团当然是你手上最重要的嘛。对，
我现在在推的是，因为我现在看到的是最近这几年已经开始陆续有比较多的台湾的作曲家在写合唱曲，新的合唱曲了、
嗯、
但是专注在女生合唱的比较少、
嗯、
甚至于没有、
嗯、
那我们算是目前唯一或者是目前少数，然后就持续在委托国内外的作曲家在写和女生合唱作品的团体。那我希望至少说透过这样这一个小动作，然后累积起来这些作品的数量，然后也鼓励台湾的作曲家能够投入更多的心力时间在写合唱曲上面，然后我们从事出版的动作，然后看能不能帮助他们，然后让他们的作品让被更多的人演唱或听到。
嗯，
对。
那今年金曲奖的另外一位优秀的得主就是陈慧萍老师啊、哦，我访问过他，他是说，哎，他说秦老师，你好像看得出来我在做什么。
嗯，
他说你是少数看得懂在做，因为他有策略，
是
他不只是埋头苦干，还有策略、嗯。那他就是希望用台语来写这个歌词，然后他的作品已经出版了，在国际上都有出版。我在想，建明老师应该也是属于有策略去做这些，因为你反正你就是要做嘛。
嗯，
除了做的愉快，除了让自己的艺术看到之外呢，能够帮助台湾这块地图啊。
对。
另外，谈谈就是说，像我们在跟对岸的合作交流啊，你比较喜欢就是说你的团队，比方说跟中国大陆的哪一些素材做一些合作？比方说是地方戏曲呢，或者说某一个区块的语汇，或者他们的一些音韵。
嗯，其实各式各类的艺术类型我都不排斥、
嗯、
不过对我来说跨领域的东西的话就是一个新的尝试跟学习的机会、
嗯、
那如果可以有多一些这样的机会能够交流互动分享的话我觉得是蛮好的。
换言之我们也期待、啊、在翁老师的带领之下这些不同的成熟度的团队、啊、会有不同的这些让人振奋让人觉得非常棒的作品在呈现。
是，
好，我们也祝福翁建明老师所率领的这个不同的合唱团、哦、管他是混声不混声男的女的不管，总之呢就是要把好的作品推出，我们也期待他们将来能够出国成型比赛这件事情能够尽快发生、哦、如果有些迟疑的不要迟疑，真的要去做，因为人生就一次，
是，
我们来努力好不好？我们盼望在不同的节目再跟翁建明老师在我们的空中相会，要跟老师说拜拜咯，跟好朋友也说拜拜咯，
拜拜
拜拜